One.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这个蒙哥有点不好意思再做下去。
为什么？
都没传福音怎么做下去？
这个传福音有几步啊，照了路加福音第九章，第一步就是门徒就出去，第二步是走遍各乡，第三步才能说到宣传福音，到处治病，对吧？我们根本没出去，没走遍，哎，光坐在家里边想啊，就像我们两个坐在麦克风前面讲啊，其实是没用的，对吧？这个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，哎，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把它放在心里，因为现在你别的不说呢，这个在中国也好，在我们所居住的大部分地方也好啊，你至少出门不用太担心这个有土匪，有土匪会抢你，是吧？
是是是。
一个人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啊，大家觉得是理所当然。
对，有车，有这
有车，对对，你说你要去哪儿啊？你现在到哪儿去？哎，我先我到上海去，对，我到上海去啊，我到福州去，人家不会觉得你很奇怪，人家也不会跟你说，哎呦，你到云南去，哎呦，小心那个瘴疠之气啊，会生病啊，会死人的、啊。现在你到哪儿去，要饿死不容易，要出个事故也不容易，就是要做什么难呢？这传福音难，传福音为什么难呢？因为门徒没有听了主的话就出去，
出去，
我们真的是没有，门徒没有天天出去，月月出去，啊，周周出去，你往哪儿去都好，各城各乡里面有各样的族群，各样的人物，啊，你带着福音单张也好，总之我们现在没有传福音的习惯，那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危险的。那大家之所以会没有这样的习惯呢，因为觉得好像教会也不太吸引别人。我们自己对教会也是不冷不热的，
对，没有生命力嘛，都是老面孔。
你传了以后怎么办？其实，尤其在中国人中间，你跟他传，他就是那几句，或者我是信佛的，或者我是什么，或者他没时间，或者他没心情，这个问题都不是新问题啊。这些病都不难治，
对对，
到处治病，治什么病？就是治这种病啊。
嗯，
灵魂的病、瞎眼的病、短视的病、
对对，
瘫痪的病，在神面前没有力量，没有起来。听见这个福音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都是病。
是，今天早上我坐车嘛，有个司机，司机就跟我讲说，他活在这个大城市里面，有多么的心酸。从一个山区来到这个城市，虽然赚的钱看似不少，
多一点，
看似还可以啦，比普通水平还要好一点，但是他就跟我开始算账，他说，房租是吧？他现在有小孩上托儿所，然后小孩吃啊要营养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爸妈都还愿意花钱在孩子身上，然后生病什么的，然后夫妻两个，如果来一个什么节日或者朋友结婚就要倒贴，就不够了，赤字了，
对对对，
活得很累。他就一直喊跟我说非常累，对，他都很难想象，因为他都没有休息天。天天就在车上，那今天我遇见两个司机都这样说，
很可怜。
我跟他说，啊，我们真的有需要一个信仰哈，能够支撑，因为我告诉他说，啊，我是信耶稣的哈，但是就觉得说，哎呀，不现实啊，你就是这个，你有一天你倒在路边，别人会给你吃吗？连警察过来都不会理你啊，必须得能面对现实。他觉得这个东西属于精神层面的不切实际，这样整一个就是为法老在上了套了，当了这个骏马了，造集货城，真的很苦，真的是很苦。然后这个灵魂啊，被这个肉体捆绑了，
他已经完全没有思想的自由跟空间，好像就是肉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，唯物层面是最重要，其他叫做精神层面。
但像司机这种，就是你跟他的时间就是蛮短嘛，你就听着他一直在叹气哈，年纪跟我差不多，可能比我大一岁而已。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一直很感慨，是挺不容易。我相信啊，如果接下去，我相信如果神做工，像这样的 福音朋友其实是蛮有希望可以接受住的。
对对、宣传福音到处治病，这个整个问题的中心不是在他的病上，也不是在他接受不接受，而是当你出去这样做见证的时候，那个见证会留在他的心里面，这是神负责的，这个叫做权柄，这个叫做能力，对不对？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一切的疾病，我们仍然是需要把这个东西传出去，也许借着多传，你知道说什么样的单章、什么样的说法能够帮助他们。可是呢，尤其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九章来看的时候呢，发现这整个的门徒出去啊，这件事情带动的影响，以及门徒要学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啊。那个有几个福音书，你把它连起来看，分开来看，都各有好处。在这里，路加福音就让我们看见一些在别的福音书看不见的事情。首先到了第七节，紧接着门徒出去呢，走遍各乡，就出来一段话说，纷纷的往西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就犹疑不定。他怎么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呢？记载在这段后面，那肯定也是跟耶稣打发出去的门徒，不但耶稣能够治病，这些门徒也能到处一并赶鬼，宣传天国的福音。
神医布道啊，
纷纷的往西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就犹疑不定。这个从做王的啊，从有权力、有地位的人来看基督徒这样做事情呢，他就会很紧张。其实他不是怕你教会大不大，他怕你到处游走，发动群众，他怕你所传的东西在老百姓中间造成声势，那他就很紧张了。当时分封的王西律就是这样，他犹疑不定，还不只是看见这个社会里边好像有一股暗流在那转，不知道是敌是友，尤其他还听见各样的人讲各样的话，因为有人说耶稣是约翰从死里复活，这里在路加福音没有记，这时施洗约翰不但是关在监里，而且怎么样？
你斩了，
把他斩首了，但是怎么外面听到有更大的动荡呢？有这么多的能力在四处游走呢？那从死里复活这麻烦了，因为从死里复活你就不能再把他关到监里，也不能再把他斩首，对吧？
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呢。
对呀，而且他就想说，那所谓犹疑不定的考虑说，哎呦，当初是不是做错了？那现在这个事情再往下发展会怎么办呢？你不能把他脑袋装回去。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，那这个分封的王西律晓不晓得什么是以利亚，那就很难说的。你说现在你跟老百姓讲说，关公显灵，那什么是关公啊？
这个可能还知道。
对啊，但是你这个老外的话，他不见得看过三国演义啊。对吧，
人群不一样的话就不行。
分封的西律王并不是犹太人啊，以利亚对于以色列老百姓是什么意义？对希律王又是什么意义呢？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，总之就是这些，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活生生的在到处跑，挺麻烦。
那挺吓人。
所以希律做了一个结论，约翰我已经斩了。
这确实什么人，
军阀讲话就有这个味道，是不是？我在想啊，现在读圣经都是读的这个标准的北京话，斋戒沐浴非常前进的在读。
你用方言念起来就是。
至少我们应该有个活神活现的圣经。这个西律呢，可能就是怎么样？什么口音比较好一点？你觉得湖南口音合适不合适呢？
湖南口音我不会。
不是说你会不会，我说会不会惹毛了一批人？管他，反正彼得的话呢，这就山东口音还不错。彼得讲话一个口音。
粗犷一点，
西律讲话一个口音，施洗约翰讲话一个口音，那主耶稣你当然要给他北京腔一点，你总不能说主耶稣讲的话有广东口音，这有点太搞笑了，不行。但这个彼得约翰雅各里面可以有一个有广东口音的，听起来多有趣。那西
他们什么族人呢？他把少数民族都联合起来了，
那不错啊，他这个少数民族五族共和圣经。西律说的这个话你非得有方言才有劲儿啊，约翰我已经斩了，我不会讲，这确实什么人？他这个讲起话来江湖味蛮重的。
我已经斩了，
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？一句话里面呢，已经两个我了。其他人就说这是什么人？ 这其他外面的人这个事啊，弄得他西律老大很不高兴，很好奇，那怎么办呢？这西律就想要见耶稣，
抓过来。
当基督徒开始动起来的时候，社会上就会有一定的反响，我们甚至说在政治上会带起来一定的风波。那不是我们故意要去搞政治，而是这是圣经里面预先写在那里的啊。这个风波可以是好，可以是不好。我们在欧洲曾经看过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像德国人呐，曾经被叫成野蛮人的，法国人曾经被叫成野蛮人的。福音传出去，传出去之后，他们被开化，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基督教国家。虽然他们因为宗教可能打了好几百年的仗，但是至少他们是因为信仰的问题在打仗。好好坏坏，改变了很多很多的人心，改变了很多很多的社会风气。那基督徒不动，教会守在家里不动，门徒都不出去啊，福音鞋的灰都在自己的脚上，不是在人家接纳不接纳你的问题上，因为根本没走嘛。那你这个社会啊，就像一潭死水一样，它会一直往下掉，而且有各样鬼魔的道理呢，会缠绕住它。你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想法，这个有一个自我责任上的觉醒。你如果发现现在社会风气不好，你对你的国家、你的人民、你的老百姓、你的乡亲不满意，那第一个要反省自己。
就最近十年呢，
这
一塌糊涂呢。
你这个最近十年呢，只是因为你最近十年才比较抬头看看外面。
对对对对对，最近十年才开始传。
要是比你大十岁的人，他们就说最近二十年，是吧？像蒙哥就是最近三十年。你只要探头出去，你就知道。
不是，就最近十年，你可能你们在那边也听过了。你看这个中国食品安全，太夸张了。
那只是我们知道而已啊，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。美国现在也不断的很多很多的黑幕被翻出来，这个社会上人心的那个黑幕是挖不完的，而且一直都在那里。你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门徒要出去，门徒不出去那就没办法了。从前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，是不是？现在是门徒不出门的天下就没事儿，整个世界就都往死亡的深坑里面掉。门徒必须要出去。这里我们看见门徒出去不只是宣传天国的福音，他一定有一个副产品在社会上带出很多的涟漪，很多的破浪，不是故意要去做的，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因为老百姓中间有活动了，人心开始有盼望了，人开始判断事情有一个不一样的标准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就像你这个开车的这个师傅，如果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信耶稣的人，你想他一天可以传多少福音呢？他跟你倒苦水，他这个苦水，他这个跟你倒的苦水，他已经不知道每天倒过多少次了。
也是。
他看见一个面善的人，他就一直跟他讲，每天不断的讲。如果他是一个信主的人的话，小尚，也许你应该去开车算了啊。
开车传福音就是那个，其实每天可以遇见很多很多人，真的是。
对啊，你就是要把约柜，不过就是你约柜太在车上呢，会长金痔疮，这也很麻烦的。好了，这是第一个影响，门徒就出去啊。那我们再说，你如果发现你的社会、你的环境、你的学校、你的教育、你的文化，里边越来越往死亡里面去啊，众人越来越被各样的邪说所迷惑，而且人心没有盼望的话，不要怪别人，要怪什么？门徒没出去，门徒没出去，因为你不能说主耶稣没打发，主耶稣已经打发了。好了。那这是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什么事呢？到了第十节，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那这是就是跟耶稣做汇报。那这些我们就要猜了，这底下你怎么样想不到这个耶稣底下做的事情是什么，以及底下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只有路加福音在这里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照老百姓的脑袋去想，门徒回来向主耶稣汇报，那主耶稣一定说什么？做得好，对不对？或者说，不要太得意啊。
对，有些地方要有讲究，下回更好。
就算你们所传的人全都信了，你知道，等你们回到家的时候又已经生了啊，可能一万个宝宝，是不是？这一万个宝宝又要再有人传福音给他们。
嗯，也挺兴奋的，我觉得门徒也很兴奋，他们有医治疾病的权柄啊。并且说他们那时候传的福音还蛮简单的，就是说天国近了，你们
要悔改。天国近了，对，你们要悔改。
啊、然后我帮你医病，你们要信。就是我们是跟着我们的老师是耶稣啊，这个像名牌一样的。
但是耶稣所做的下一件事情非常非常令人惊讶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，那城名叫伯塞达。他为什么暗暗的就带他们就离开那里呢？这做什么呢？
免得他们太高兴了，自满了。换我，我如果有医病能力，这么个年轻人，难免别人稍微就是说被医好的人再捧他两句，飘起来了。
看起来有可能啊，还有一些人跟着门徒过来。
嗯，
所以他后面才说，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。也许你医好了，我又病了；也许有些病门徒没医好，看你这个乡下老的样子，还会治病。啊，你们为什么会治病了？你们还有个大师傅叫做耶稣，是不是啊？
嗯，
那当然就跟着上北京去了。小医生治不好的，
耶稣开了个 VIP 通道，
这个小徒弟都把我的病都治好了，那大师傅就算我没病了去见见呐。
是是是，
有病治病，没病的话可以
看治病的表演
啊、养生啊，养生啊，这个好玩。嗯，当然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呢，这也是在西律把施洗约翰斩了以后的事情，可能相当短的时间，这一切的事情都在发生。
嗯，
那底下的事啊，基督徒应该很熟了啊。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医的人。你看吧，还有一些门徒没医好的嘛，是不是？
没错，没错。
日头快要平息，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是野地。哎，你看这句话有什么感想？此时此刻你再看这个话有什么感想？我常常说把圣经连起来读很有意思。
嗯，太阳下山了，人太多，赶紧叫人回去，我们也好休息嘛。
这里其实不是这么讲的，这里他说的特有意思，他们好往什么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。他为什么讲话讲的这么有把握？为什么？
他们去吃过。
对，
他们已经住过。
他们才这么干过。对不对？他们出去往各乡去，就到了一个家就借宿，人家就给他住。哎，没吃的人家就给他吃，说这好办。哎，这好办。那现在这么多老百姓怎么办呢？
嗯，都去找呗。
啊，都去找呗，就往四。你看他讲的特有意思，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。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、嗯、啊，耶稣没差他们往野地里面去，对不对？野地里面传福音给谁听啊？
这主耶稣讲台在野地，
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。门徒看事情跟主耶稣看事情很不一样。小孩子就像学会了一点点了，他觉得他什么都会了，
是，
对不对？
对、
他刚刚学会用尺去量啊，他就认为这个尺可以量所有的东西。
我还记得我刚学会。上初中啊，念了两首古诗，就开始作诗了。我说
你开始作诗，那你还记不记得你那个诗是什么？那个拿来念一念，很有价值的，
很好玩的。就是上面在老师教两篇古诗，下面就知乎者，押韵的，
对对对对，念出来了，对不对？
五言、六言、七言的。对，瞎写，还自以为是诗人了，你知道吗？
这些门徒，你看他们真的就是这么干的。到这里来讲呢，是十二个门徒上来都同意这个意见，而且他们觉得这个太理所当然了。怎么主耶稣这个都已经习惯了？他们忘记刚刚耶稣给他们权柄，走遍各城各乡。现在这些人来，难道还要你替耶稣出主意吗？他们为什么要出这个主意？就是你刚才讲，他们自己搞累了。
是，
也搞烦了，你懂的吗？他不是说病人都医好了啊，没有再需要医病啊。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，在美国啊，他们有的事情是很有经验，而且是办得比较有条有理的。在这边很多事情也要排队，
是，
但是你不太会说排排排排到你等了半个小时排到你，他把窗子一关说我下班了，不办了。
嗯，
他一般有几个办法， 因为这个地方地比较大啊，所以什么事情他都想好的。你去办事，他有很大的地方给你排队，比较少会排到屋子外面去的。他总是在很早他就跟你讲了，比如说我这个地方5点钟关门，他可能让你进门进到4:45，他就把门先关了，那时候进来的人还可以。
哦，那现在银行下班都是这样。
是啊，这是比较有道理的。
提前关门
啊，或者你去算账的时候有好几个结账线，哎，那个小姐就说啊，我只算到这个人，这个人以后我就不算了，那其他人不会在那等了半天。
对对，老百姓来说就是很气愤，明明是5点下班，怎么4:30就关了？
就是啊，但是至少他告诉你，他不会让你是4:30排到五点，排到五点的时候他才告诉你。
哦，是，
你这半小时是白排的。这门徒这时候你看看，这日头平息，太阳下山了，主耶稣就不要治病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这等了半天还没轮到他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主耶稣没有要停的意思啊。
嗯，
那门徒如果自己不会治病，没治过病，哎，他对这个治病的事情呢就比较新鲜一点。现在师父会了我也会，不但我也会，我自己出去独立做工，那我回来这个把握就大了。
嗯，也有自己的一套了。
对，
叫他们自己去借宿找吃的。
哎，对，他自己的这个想法他觉得很对，但是主耶稣不答他们的问题啊。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那这个话留在这里看，和前面打发他们出去看，你这么一看呢，你又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来。因为这个门徒会什么？门徒会医病，会赶鬼，会传天国的福音，
还要喂饭。
那你会不会给他吃的？
要做饭吧，烧菜。
这主耶稣突然给他们加了一个要求。
嗯、
啊，
做饼！
你不要觉得你已经会了，会了还会替我出主意。
嗯，
百姓的问题，现在的问题不是太阳平息了，也不是我这个病人治好了没有，那些你们暂且别管，因为反正这些病人显然你们没治好嘛，所以才跑来找我，对不对？那我要不要治下去呢？你没办法挡。现在百姓还有一个需要，你可以做，你不要光他们打散了、啊，不要光把他们遣走、嗯，是不是？
嗯，
你为什么不想想？你既然可以医病，可以赶鬼，可以传天国的福音，你为什么不能给他吃的呢？
是啊，
哦，这个问题一下子可以把这个门徒通通都给难住。
这都不会做吃的，
没东西做吃的。
嗯，也没东西。嗯，
门徒就说了：“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，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，就不够。那时人数约有，嘿，5000。”
嗯，
哦，就是你上次讲的这样，向5000个人传福音是吧？
嗯，
然后接下来当然耶稣就用那5个饼2条鱼了，喂饱了这5000人。这下门徒可傻了眼了。
嗯，
傻了眼了还不算呢，主给他们权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有没有给他们权柄与能力喂饱5000个肚子呢？你觉得？
嗯，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做，
不知道怎么做归不知道怎么做，但是你能不能够看见，
嗯，
什么叫做走遍各乡去传神国的福音？不只要你出去啊，当人来到你面前，就在你门口，这百姓这猪般的需要啊，你得稍微用点你的想象力，
嗯，
凡是他们所需要的，都是我们所需要供，都是我们可以为了主的名去供应的。
嗯，
对不对？这以前呢是列宁还是谁有一段很出名的话，他这个是可能在从前这个苏联的时候，他们内部的文件，他就说这个党的工作，
嗯，
党的工作是要满足啊工农兵啊老百姓一切从宗教上所得的满足，我们也要给他们满足了。
啊，哦，这个如果能做到，等于说他也就是一个宗教了呗。
哎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说要信这个主义嘛，
很全面。
对对对，因为他里边他其实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只能够满足他们吃饭的需要，当然在当时很多人根本连吃饭都没有。对对对，他觉得那个是让政权不稳固的原因。
对对
啊，你要无产阶级专政，那还要满足什么需要呢？让百姓觉得没有再必要去信耶稣了，
嗯，
去信圣经了。但是他们这当然是太夸大的话，什么叫做开口说亵渎夸大的话，这是非常亵渎非常夸大的话，就像进化论让你觉得说没有上帝的必要是一样的。
嗯，
不信主的人对于圣经所能给的，基督所能给的， 其实是蛮内行的，但是信主的人反而外行起来。一方面我们对于自己所能给的呢，我们觉得有点心虚，是不是？
怕自己讲不清楚。
哎，或者你讲完了他说没有需要，你就像给浇了一锅冷水一样的，其实没有这个必要的。我们反而要反过来，我们反而要在这里像耶稣给门徒所做的示范一样，不但能够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还要干什么？你们给他们吃吧，这事儿没什么了不起，可以做得起来。但是怎么做，就不要问蒙哥了，对不对？蒙哥只负责提供想象力。
嗯，
而且再说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陆家
我们下回吃
好吧。陆家，那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打住啊。
好，
下个节目继续谈。我要
向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